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法国当地时间11月21号到23号，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歌剧舞剧院演出的舞剧《记忆深处》在巴黎喜歌剧院连续演出3场，引发当地文化界广泛关注，反响强烈，成为中国当代舞台艺术走进欧洲主流文化空间的重要事件。巴黎喜歌剧院是欧洲最具历史底蕴的戏剧殿堂之一，剧院始建于1714年，拥有超过300年的悠久历史，与巴黎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并称为法国三大国立剧院。首演当日，著名演员苏菲·玛索、让·雅克·安诺、弗兰克·费朗等文化界的名流也到场观看，并在演出结束之后来到后台与创作团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品还获得了法国《世界报》、《费加罗夫人》、《玛丽安娜》等主流媒体的集中报道，形成文化事件级传播。《记忆深处》还登上了《巴黎演出指南》的封面。那这是一本有着近80年历史的法国文化周刊，是巴黎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演出指南杂志之一。这也是该刊自创刊以来第一次出现中国舞台艺术作品的封面。那么《记忆深处》它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它有什么样的特色？为什么这部江苏的作品能引起这么大的艺术共鸣？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带您走进幕后，了解这部舞剧的魅力所在。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During World War II,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launched an 8-year war which ultimately killed an estimated 19 million to 35 million Chinese people.
这是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生前的演讲片段。他的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让南京大屠杀第一次进入西方民众的视野，让这场南京浩劫不被世界遗忘。舞剧《记忆深处》就是以张纯如的人生经历为线索，通过时空的交错，借张纯如的视角，通过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和舞台意象，再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传递中华民族对和平的珍视和对生命的敬畏。今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舞剧《记忆深处》以艺术的方式重温历史，致敬和平，展现出跨越时空与文化的精神共鸣。作为《记忆深处》的编剧、导演、编舞，这部作品啊是佟瑞瑞的心血之作。2005年，佟瑞瑞就导演了舞剧《南京1937》，首次以舞剧的形式把南京大屠杀搬上舞台。故事同样关于张纯如发现美国女教师魏特玲的日记之后，她的震惊、探寻、抑郁，再到最后的崩溃。那么是什么促使佟导会在12年之后再一次的去创作相关题材的《记忆深处》呢？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对于这样的一个题材，如今的佟瑞瑞导演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表达？作为一个曾经在作品首演的时候备受震撼的观众，我带着感动和敬意采访了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佟瑞瑞，
非常荣幸能够
采访到您啊，就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为什么您会对它好像特别的钟爱？
这可能是因为你的创作的经历，你第一部作品你涉足到了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那么涉足之后，虽然我们当时也做了这一版本的舞剧，其实在现场的反馈啊，包括媒体还有专业的评论里面也是评价非常高的，但是可能出于对于这件事件的震惊，我特别希望它能够长长久久留在舞台上。那么也许十二年前那些已经驻足在脑海里的那些人呢，当时你并没有找到更加合适的方式去表现出来，所以选择了张纯如，从他来翻看魏翠玲的日记，这一路走进了当时1937年的南京，到最后他走不出自己的内心，然后最终他书写完成，身心病崩溃，那最后走向死亡。但实事上呢，就是你会觉得他应该有更强烈的表达，然后回到舞台上。因为对那个作品，大概我也是带着舞团，大概全国巡演，大概有30多场，尤其走到各种高校。但最后我们发现，就是走到哪个高校，最后那些门口那些广告呀，包括我们那些海报，就全部给拿空了。也事实上，这种民族灾难题材也并不是与观众之间有距离的。我们应该如何去做？那么事隔了12年。当我再次想要做这个题材的时候，我想让它能够回到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地，回到江苏，回到南京。那么我觉得演艺集团的领导，我把这个想法跟他们沟通之后一拍即合，大家也觉得这个事情在江苏，在南京做非常有意义。那他们当时也提出来，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做一版舞剧，然后我们真正把视野放在国际的舞台艺术的表演领域里面。其实上这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最大的幸福，因为它给了我们足够大的空间，而没有用主题先行的方式去捆绑自己。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忽然发现那些12年驻驻在你脑海里那些人，他们又鲜活起来了。比如说拉贝，比如说魏特林，比如说东石郎，比如说李秀英，比如说张纯如，就它混合在一起，忽然它从这个南京大屠杀的方方面面可以不同的角度来讲述这个真相，所以我觉得挑战非常大。但是想如果说江苏这边的就是文艺院团的领导能有这样的眼光和眼界，那我愿意大胆尝试一次。咱们抛开所有在国内舞剧常惯的这种线性思维啊、结构的模式，我们把它完全打碎了，去做一种非常现代的角度切入，所以就有了今天的记忆深处。
那您先后两次创作和南京大屠杀相关题材的舞剧，您之前有到我们南京来做过采风吗？在这个准备的过程里，有没有什么人或者什么资料啊，给您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那肯定有，我2004年就来参观过这个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在那一年的12月13号就在纪念馆参加了这个纪念仪式。那会儿还没有国家公祭日，但是当时也是有一定规模的，非常震撼，很打动我。尤其是在看到了张纯如的资料，也知道他那年也是27岁的时候来到南京，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最后他写成了他的那一本《被遗忘的大屠杀》，在西方的英语世界里面获得了极大的影响，也把这件事件第一次向西方英语世界国家提出并且正视这段历史。也正是因为如此，才真的选择了从张纯如的这个角度切入到这个事件本身。因为我们如果就着屠杀说屠杀本身，但是那种死难者那种伤痛和悲伤愤怒，但是如果是一个现代作家介入的话，那带有一个现代人的视角，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都无法忘却的伤痛，所以他会更有力量。也是这样的方式找到了一种他与历史对话的一种模式。
那我们知道不管是张纯如还是魏特林，其实他们的一生都因为南京大屠杀而被改变和影响，包括到最后其实他们的生活里边是很压抑很痛苦，直至最后崩溃。那您在创作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来保持一种既 克制的表达，但是同时又要把这个伤痛去赤裸裸把它撕开，你是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度的？
对，没错，就是我相信啊，所有经历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可能不光是维特林拉贝、李秀英、东志郎、张纯如，可能很多人都无法逾越那个最悲痛的瞬间，会影响他们一生。那作为我，我觉得是因为我是当代人，就是我可能回溯或者是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也有感同身受那种愤怒和悲伤。但是我们是创作者，我们是艺术家，我们应该在我们可以控制的表达，去把真正的伤痛撕开。那么同样也要克制住自己的情感，不要滥情于在舞台上。我觉得事实上你最后传递的是一种态度，也希望观众看的也不仅仅是悲伤和愤怒，我觉得还有一种理智的成分要在。可能这种理智的感受会在我在2017年创排记忆深处的时候更加明显。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我想有一些片段是其实上是非常有共情点的，比如说是对那一场张纯如看到所有死难者的手伸向空中的时候，他那种悲伤和无助，所以那一会儿可能是情绪大过于理智。但是当这一版做的时候，我觉得加更加深沉和内敛。那你想传递的那种痛楚，不是我要你在现场感同身受我的疼痛，而是你走出剧场，你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活着，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在哪儿？战争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为什么一定我们呼吁世界和平？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就是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去观察，然后再去做创作的时候会加更加理智，然后把你的情感在外包裹的情况下去一点一点传递出来。对，然后你一定要记住里面不能只有悲伤，它还有很多反省的成分在。对，包括像东十郎这样一个角色，他从人变成鬼，再从鬼变回人的过程。所以包括李秀英在这个就是日本兵在侵犯他的时候，他最后的英勇和无畏，他的勇敢。所以这里边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悲伤包括维特林和拉贝他们用自己的身份去救助了那么多的中国难民，包括还有张纯如一直一双眼睛看待历史，最终他能够完成他的书写，还有那个日本右翼他永远持有否认态度。其实他很混合，因为你要传达的主题非常之复杂和丰富，因为在战争面前每一个人性暴露无遗，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那些人性的复杂层面，而不是沉浸在悲伤里。
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内的几个顶尖的年轻的女的舞蹈艺术家，比如说王亚斌啊、朱洁金啊、唐诗逸啊，他们都是以跳您的作品成名的啊，他们的成名作都是您的作品，之后也一直都有舞剧的合作。那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您和唐诗逸来做这样的一个组合，让他来扮演张纯如这样的角色？您觉得他是有什么特质特别适合这个人物吗？
对，诗逸可能在这一代的女舞者当中，她的爆发力特别的强。其实我当年在做1937的时候，她很小，那会儿我刚刚给她排第一个作品，也是她的成名作，她只有15岁。然后隔了12年之后，我正好要重新复排记忆深处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不二人选，因为她成长了，她成熟了，然后她驾驭自己身体的能力，驾驭局色的能力的，就已经驾轻就熟。而且你看到一个舞者的成长，他至少需要这10几年的时间，然后你需要一个好的角色，赋予一个好的演员去传达出来。我觉得诗逸就是这一代的张纯如不二人选。
佟瑞瑞导演心中这一代的张纯如最佳人选唐诗逸，是我们观众都特别熟悉和喜爱的青年舞蹈家。他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首席舞者，国家一级演员，桃李杯、荷花杯、CCTV 舞蹈大赛等国内重大舞蹈比赛的桂冠全部都被他包揽。在2015年央视所主办的中美武林争霸当中，他还获得了冠军 Super Dancer 的称号。当我和唐诗逸聊起记忆深处的创作，他对创排时在南京的探访 记忆犹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诗逸。我记得上一次在演出的时候，我们在13号的早上就听见整个南京城的钟声，然后我们也是停下了所有的工作，然后一起随着这个钟声在为那些曾经的过往一起默哀。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当剧场一切东西停下来，然后我们沉浸在这样一个心情里的时候，我们会更加能够体会到当时的那样一种感觉，可能把你带回了以前的那个时代，让我们更加感同身受这个事件，然后更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为这个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可能张纯如他书写了这一切，那今天我作为唐诗逸，我在饰演张纯如，我也是透过张纯如，然后透过张纯如看到的这一切，用我自己擅长的表达方式吧，然后为这件事情向全国全世界做出我的表达。
您是从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接触和了解张纯如这样一个人物的？
其实要说最开始还是跟佟导的缘分，因为佟瑞瑞导演在很多年前做过一部舞剧叫南京1937，那到很多年之后他希望能够把这个作品再做出来一遍，那么我们有这个机缘，所以这次来到了江苏，来到了南京。那他在做这件事之前就跟我说过，说诗逸，我希望我再做一遍这样的题材的戏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来出演这一部舞剧的女主演张纯如。这是我跟这一个角色结缘的最开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看了很多的功课。
对，
可是真正要去演绎这个人物，了解了他的故事和内心之后，你会觉得演这样的一个人物是一件非常心累的事情吗？
我不觉得，我觉得是非常过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舞剧演员，你能够碰到一个内心丰富丰满的角色，实际上是你能够在台上释放自己所有情绪以及所有感情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能够有这样一个角色让我来演绎，那一刻不是累，是享受。就是在我没有饰演这个角色之前，可能我只是了解有这样一个事件，大概知道这样一个历史，但是我觉得在饰演了这个人物之后，可能我更深入地了解了整个事件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包括去参观了很多纪念馆，除了就是大屠杀纪念馆嘛，然后我们还去看了一些其他的纪念馆。就我们在这个参观过程中，可能我们有很多的事件会让我们感同身受，很打动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参观那个慰安妇纪念馆的时候，走到最后，然后就会有一个雕像在那儿，是一个骨瘦嶙峋的老太太，然后旁边放了很多白毛巾，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拿着白毛巾去给她擦眼泪，但她可能是做了一个水循环的设置，所以当我们每次去擦的时候，她的眼泪就滴下。对，因为我觉得那个馆其实做的也就是能让我们一点点的走到内心，能打动我们内心的，就一进去还有很多的照片旋转起来的，就是我现在还会有印象，就是有很多的图片，然后我们会看到每一个慰安妇的照片，看到他们的脸，然后再上到二楼，然后看到每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就是当你在走到最后的时候，你所经历的一切，然后再到你去擦他的眼泪，然后一擦他就流下来，一擦他就流下来，就是那种东西给人内心的触动，我觉得是非常深的。所以我觉得在理解，在了解这段历史的过程中，在我去饰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毕竟它不是我们这个年代会经历的一些事情，在我饰演张纯如的过程中，在我去进入这个角色里，我真的是就是更加能感同身受他对于这段历史内心的一个冲击。对，所以我觉得最后有这样的一些铺垫和积累，才能够在舞台上把张纯如这个角色真切饱满地展现出来。
除了女主角张纯如的扮演者唐诗逸，这次在巴黎上演的《记忆深处》国际版啊，在演员的挑选上也做了精心的安排。总编导佟瑞瑞独具匠心，挑选了外籍演员在剧中饰演本国的角色，让历史与现实在舞台上交融。在这部舞剧当中，日英混血舞者傅刚照 饰演了日本兵东史郎，一个在日军侵华期间犯下战争罪行，战后悔悟并在忏悔中度过余生的真实历史人物。富冈照在伦敦长大，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源于对于角色的揣摩和演绎。他表示，演出记忆深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次超越自我、探寻历史深意的旅程。同样饰演重要角色的还有美国舞者凯西·诺科米斯·佩雷拉，他在剧中饰演了救助中国民众的美国人魏特林。佩雷拉表示，记忆深处在中国演出时的落幕时刻总是庄严而肃穆，中国的观众会以沉默的方式来缅怀历史，而在法国，掌声则成为了观众表达敬意的方式。他认为不同的致敬方式也与中欧对于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了解程度不同有关。据江苏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王丽介绍，这次在法国的三场演出门票都是早早售罄的，观众中90%为外国人士，多家演出经纪机构、剧院以及部分城市代表在观演之后呢，当场就发出了巡演邀请。他还特别提到，看到法国观众眼含热泪自发起立鼓掌，便更能确信真实的历史与真诚的艺术终能跨越文化隔阂。从一些旅法华人发布的谢幕视频中，我们也能看到，当演员们鞠躬谢幕的时候，观众们都站了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旅法的华人分享了自己的观看感受。有人写道，一场中国舞剧让我和法国人哭成一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在哭，头一次感觉，哦，原来法国人也能共情我。记忆深处在巴黎的成功首演是一次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更是一场直抵心灵的历史对话。它让一段曾被西方忽视的东方伤痛，通过艺术的转化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警醒与记忆。一位又一位海外华侨华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推动南京大屠杀史实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奔走疾呼，让这段血色记忆固化为世界记忆。正如本剧导演童瑞瑞在社交平台所写，舞者的表达超越语言和文化的屏障，我们的记忆成为了全世界共同的记忆，为各国艺术家的努力致敬，为实现这一刻的每一位致敬。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尽慈善之力，固民生之本。慈善始终是凝结在8500万江苏人心中的大爱情怀。江苏慈善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祥地。南通张俭、无锡荣氏家族开展的公益慈善事业影响全国，中华慈善博物馆落户南通。而在江苏常熟，作为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颜子不仅将中原的文化传播到江南，更是在《礼运篇》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大同小康的慈善理念，开创了中国慈善思想的先河。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专题《跨越千年，颜子慈善思想照进现实》。近日，常熟善美文化工程斩获第七届江苏慈善奖，荣誉的背后揭开了常熟慈善文化引导实践行为的千年之约。2500年前，先贤颜子在常熟开创性提出慈善理念，为中华慈善思想埋下种子。2500年后，常熟人已专注颜子与慈善，梳理思想脉络，以颜子院搭建文化地标，以颜子基金温暖民生，用三大实践让千年慈善文脉在当代焕发生机，书写出善美常熟的生动答卷。
千年慈善之约的第一份约定，一本书，让千年慈善思想活起来，填补慈善名人研究空白，贡献县域慈善常熟样本。
颜子，春秋时期思想家，常熟人，作为孔门72贤中唯一的南方弟子，以文开无讳、道起东南之功绩，被世人尊称为南方夫子，是我国慈善理念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千年之前的慈善先声，到今天善美常熟的生动实践，常熟就在一步步奔赴这场跨越千年的慈善之约。这第一份约定就是《颜子与慈善》一书的首发。《颜子与慈善》这本书不仅深度挖掘与传承颜子慈善思想，填补了中华历史人物慈善思想系统性研究的空白。首发仪式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慈善总会党委书记孙达，著名书法家颜子后裔颜公达发来贺信。孙达在贺信中指出，颜子与慈善为中国慈善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是地域文化与当代慈善融合的创新实践。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张小青在仪式上讲话，他认为该书的发布为县域慈善事业发展树立了标杆，其以慈善文化为根基的探索路径正是可借鉴的常熟样本。颜公达则表示，
我认为啊，《颜子与慈善》这本书，它在传承颜子的精神方面会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将为大众来了解参与慈善文化提供了指引，激励我们更多的人参与慈善，助力于今天美好生活的建设。
《颜子与慈善》全书分概述颜子慈善思想的内涵、渊源、影响及附录五部分，共21万字。2年来，常熟文史专家与各地学者携手埋首古籍，实地考察，反复推敲，既梳理颜子慈善思想脉络，又将它与常熟慈善的实践结合，让古老智慧服务当代县域慈善发展。对此，新书《颜子与慈善》的作者之一李祥祥谈起了他的写作感悟。
能参与编写这本凝聚着无数善意与温度的书，于我而言呢，既是莫大的荣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在实地考察岩子的相关遗迹中，常熟市慈善事业发展的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案例，都让我深受触动。在这一深入探寻与了解的过程中呢，我愈发深刻地感受到岩子与慈善这两个概念确实有着密切的关联。岩子的思想与慈善事业的精神其实是高度契合，这种认知就让我坚信，以岩子与慈善为主题进行创作是一件极具价值与意义的事情。
的确，新书《岩子与慈善》就是一场历史与当下的深度对话。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李翔翔说，全书梳理了岩子慈善思想与慈善行为，剖析了这些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来源和影响，更总结了它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方面，我们应当正本清源，揭示慈善思想的缘起和发展过程，让更多人了解到，慈善并非现代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梳理记录一番我们今天在慈善事业方面取得的成绩。这些成绩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激励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源泉。
千年慈善之约的第二份约定，一座院，让千年慈善文脉立起来，承载慈善文化的新地标常熟岩子院五月底开放。
奔赴慈善之约，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心去感知，更要读懂约定背后的文化底蕴。常熟通过多年的努力，打造出初具常熟特色的慈善文化现象，探索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县市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并于2020年获得了中华慈善品牌项目慈善文化五个一工程，初步形成了具有常熟特色的善美文化五个一现象。一是凝练一句广告词，善行改变你我，让慈善理念深入人心。这句朴素而深刻的话语已成为常熟慈善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二是创作一首主题歌《慈善之歌》，让慈善情感广泛共鸣，通过音乐的感染力，让慈善情怀成为连结社会各界的和谐纽带。三是编纂一本故事集《行善真好》，让慈善传统代代相传。该书展现的城市深厚的慈善文脉与淳朴民风，让身边的慈善故事在不同场景中流淌传承，产生了见贤思齐的社会效应。四是编印一套慈善年画，让慈善温暖融入日常。自2018年起，每年春节，这些年画通过多种渠道送入城乡百姓家庭，让慈善以最具年味的形式贴近生活，温润人心。五是打造一批宣传载体，让慈善声音传得更远，慈善文化广泛传播，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益事业，在常熟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总之，在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常熟慈善的发展始终与岩子的慈善理念一脉相承。这里有岩子故居、岩子像、岩子墨井等历史遗迹，还有人们祭拜岩子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岩子祠、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岩子墓，今年五月底又建成了承载着千年慈善基因的岩子院，这是千年慈善之约的第二份约定。岩子院占地100亩，通过三大主题展区呈现先贤岩子的慈善思想元素和江南文化内涵，打造集历史文化展示、慈善文化传播、观赏休憩功能于一体的主题慈善文化院。在开园仪式上，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慈善总会党委书记孙达动情地说：
我曾多次来到常熟，对这座三千年的江南古城以及三千年的慈善文脉印象极为深刻和美好。这里物产丰饶，民生富足，历史悠久，文化绵长。我们今天的主角，中国首位提出慈善理念的江南圣贤严晏，就诞生在这里。严子院的开院正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纪念，也是慈善文化传播的又一重要载体。
步入严子院，最引人注目的是长15米、宽3.9米的大型书卷型主题照壁。照壁正面镌刻着体现严子核心慈善思想的《礼运大同篇》，由著名书法家严公达题写。照壁背面是回溯严子生平事迹的《严子颂》。《严子颂》的作者著名作家金曾豪激动地说：
严子是长寿的文化先言，是江南文化的始祖。他生活的春秋时代离开我们已经2500多年了，但是严子这位能文父子追求真理的勇气、守真创新的精神、知行合一的风范和烈行大善的爱心，依然在当代在我们身边熠熠生辉。颜子以他向上向任的一生启示着、激励着、感动着当代的我们。我唱着颜子颂，向颜颜这位文明的先者致以崇高而深情的致敬。
颜子院里还有三座造型别致的亭台，孝爱亭彰显敬老慈幼的传统美德，贤歌亭再现颜子以乐化名的诗政智慧，大同小康亭则寄托着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永恒追求。这三座亭子既呼应颜子教化理念，又寄予社会发展愿景。步道旁的慈善展示区，一张张图片生动记录着常熟近年来的公益慈善足迹，古今慈善理念在这里交相辉映。这座以江南造园艺术精心打造的主题公园，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慈善理念完美融合，为常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再添一张闪亮的善美名片。
千年慈善之约的第三份约定，一笔严子基金，让千年慈善对话暖起来。一份助学金每年准时赴约，严子基金点亮学子未来，温暖一座城市。爱心助学，筑梦未来。
如今常熟慈善赴约的步伐愈发轻快，慈善与百姓的距离也越来越近。想追根溯源，就去瞻仰颜子的古迹；想感受氛围，就去慈善文化园、百善院、颜子院里散散步。耳边是慈善之歌，手边翻着慈善画册，家里贴着慈善年画，超市里有慈善专属柜台，还有入心的慈善公益广告，权威媒体的慈善宣传，时刻陪伴。这些遍布全城的慈善载体，让善念慢慢渗进常熟的大街小巷，进而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人们俯拾仰取间，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慈善的气息。而在这些载体里，颜子基金的力量是最暖心的，也是千年慈善之约的第三份约定。因为慈善助学是一项托举希望、面向未来的工程，2025年8月，常熟颜子基金慈善助学启动仪式上，新一批助学款120万元交到了500多名寒门学子手中，学生代表小庄难掩激动。
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物质的支撑，更是精神的鼓舞，让我相信困难并非不可逾越，因为总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据统计，自2002年起，已累计发放助学金4964.46万元，资助各类困难学生超31000人。这些资金不仅有效缓解了学子们的燃眉之急，更让他们深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重拾了学习与生活的信心。近三年，市慈善总会每年又安排600万元，持续推进3所职业学校和9家校企合作企业的实训基地建设，用实实在在的投入为学子搭建起学技能、谋发展的平台，让慈善与城市发展需求同频共振。2024年起，全市助学项目统一整合成言子基金品牌，凝聚力和影响力更足了。每年言子基金都会准时赴约，每一笔资助、每一次帮扶，都让慈善变成了学子手中的助学金，创业者脚下的铺路石，变成了常熟人日常生活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善意。这份对先贤思想的传承，化作了年年不间断的温暖奔赴。从启动仪式上的殷切期盼，到叩响学子家门时的爱心帮扶，再到职业教育的温暖触角，言子基金传的是城市的温度，承的是千年的文脉，扛的是帮扶济困的责任，融入的是烟火气里的名声。正如市慈善总会会长徐永达所说，
言子基金传递着一座城市的温度，传承着千年慈善文化，将摄助、自助、助人的爱心何种悄然布撒在年轻一代的心田，真正让慈心善行成为市民的一种爱心表达、一种社会责任、一种生活方式。
行善真好，古往今来，常熟人矢志不渝，接力慈善。言子，常熟人，春秋时期最早提出慈善理念。
杨涟在常熟为官，被誉为廉吏第一人，一封血书，书写慈善故事。
张俭祖籍常熟，被誉为近代慈善第一人。
我是常熟人，我为常熟慈善代言。
善行改变你我。
常熟千年慈善之约的一份一份约定，正在不断进行着，并将小城大爱写进了日常。常熟是中华慈善总会药品援助项目在全国县级市唯一设立发药点的城市，7年时间里，通过这个救命窗口，累计发放了价值超1亿元的免费药。近3年，全市有30万人次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款超3亿元。今年，仅市慈善总会接受捐赠款物的价值就将超过7000万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言子的千年回响，到善美常熟的生动实践，这场跨越时空的慈善之约，从来不是过去时，而是每个常熟人都在践行的现在时，更是人们追求的未来时，也让常熟人赴约的脚步走得愈发坚定。苏州工学院受助学生小王。
常熟慈善的助学金解决了我的学费难题，爱心企业的实习让我掌握了职业技能，以前是别人帮我，现在我也力所能及的帮助别人，把收到的爱传递给更多人。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